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已经到了尼希米记，而我们今日所 QT 的经文在第四章的13节到第23节。在尼希米记当中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女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大大小小不管是从老的到小的都参与这个伟大的城墙建造的工作，甘心乐意，没有人埋怨，大家都对于自己的房屋的建造使整座城墙就逐渐的在恢复。但从第四章你就可以看到，那就是仇敌会对于神的儿女起来建造城墙的时候，仇敌会起来攻击的。当神的儿女要起来爱主，当我们要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我们要抵抗仇敌恶者在我们身上诡计和作为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仇敌的反击。所以在整个第四章第一节就看到参巴拉听见我们修建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底下整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都在讲仇敌的羞辱，仇敌的毁谤。亲爱的家人们，你不要觉得很稀奇，这是发生在历史上面的事。在现今这个时代，当神的儿女愿意起来爱主的时候，仇敌是不甘心的。但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概念，或被仇敌欺骗，就是哎呦，不要太爱主，不要太渴慕，不要太服侍，免得仇敌会来攻击。其实这正好相反，如果我们不起来征战仇敌的话，仇敌会在我们身上反而有更多破坏的余地和空间，他会自由进出你的家，自由进出你的婚姻，自由进出我们的教会，他会伤害我们的家，伤害我们的婚姻，伤害我们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一定要起来征战，你会看见仇敌的反抗，看见他的愤怒，看见他的反击，正好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对的，我们建造神的家，我们起来爱主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行动威胁了到仇敌的作为。所以这就是从神的儿女为什么起来要征战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透过尼希米记，尤其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现今神的儿女目前最好的写照，就是我们在哪里建造，在哪里要让神的旨意往前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看见仇敌的反击和工作。所以当尼希米带着他的同工，带着神的百姓起来的每一个回应，那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你会发觉尼希米很重要的一件事，尼希米很注重祷告。在当仇敌欺笑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看见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所以把所有你所面对到仇敌的攻击，所有的诡计，你要用祷告来回应，求神兴起起来，使仇敌恶者一切的作为不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除了祷告之外，你也有行动啊。尼希米的第二个行动是什么？他就是更积极的鼓励弟兄姊妹，鼓励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建造，或者是专注他们手上的工作。经文那边说到，我们修建城墙，城墙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工作。其实原文最好的翻译就是，神的百姓开始全心的参与建造的工作。除了祷告，更加的专心，更加的顺服，我们来建造神的工作。所以你在家里，你应当更多花时间来祷告啊，读经啊，为你的家更多来祷告啊，经营你的婚姻，经营你的家庭，经营你的妻子关系，经营你在职场上面遭遇到一切的难处，你用更一个积极的反应说，主，不让这些的事情来搅扰我，我更不害怕，我更要起来。除了祷告之外，我更积极，我更爱人，我更有耐心，我更靠着神的恩典，我不说负面的话。你当然有这个积极的行动。你还有一个第三个很好的回应，就是尼希米的，他常常就是提醒自己要警醒，常常提醒自己警醒，也提醒他周围的人警醒。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比例当中，常常都是教会的姐妹们比较爱主，比较渴慕。所以姐妹们，你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你要常常为你的家祷告， 并且用更积极的行动，更多爱，更多的包容，更多的耐心去对待家人。第三个，你要常常提醒你自己，要警醒，为着你的丈夫而警醒，为着你的配偶而警醒，为着你的孩子而警醒。你也要用你的口去提醒他们说，先生啊，你要注意这个啊，老公啊，你要注意这个，爱人啊，你要注意这个，太太啊，你要注意这个，孩子啊，你要注意这个，提醒你的爸爸妈妈，你要注意这个，也提醒你的孩子去注意这个。这个就是不单是你个人警醒，你也带着你的家人一起来警醒。因为仇敌的工作不是一次的，仇敌是不断持续，不断持续的。你就像今天你在第四章你会读到，参巴拉就说，你们想要一日成功吗？因为仇敌都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战争，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岂不更当知道，仇敌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叫我们疲倦、灰心、失望啊，觉得遥遥无期，哎呀，不知道要祷告到多久。亲爱的家人们，征战从来就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因为我们的建造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解决。你的盼望，你的祷告，你在神面前的寻求，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挑战。我们要靠主刚强，靠主忠心，坚持到底。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常常提醒自己，主啊，帮助我有更多的祷告，主啊，帮助我有更多积极的行动，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忍耐，更多的爱，更多的那种鼓励的言语，更多的包容，更多一种爱的称赞，爱的行动。第三个，就提醒自己，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警醒，你很容易会被拉下去的。在小家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参与祷告会，参与小家，都是帮助你的灵更加警醒。我看过太多弟兄姊妹，哇，一个人是很热情的，哇，很渴望把福音带给家里，很渴望能够帮助自己的配偶，帮助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就发现，哎呀，参加聚会好难哦，参加小家好难哦，跟家人的时间都配不上，哇，跟我的家人的休闲时间都会冲撞，所以我就选择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亲爱的家人们，你就很难警醒了。你唯有更多的连于主，连于基督的身体，连于祷告的团队，连于在每一次的祷告的聚会的当中，连于在每一次的主日的聚会当中，你的心就会警醒。不仅如此，你还要提醒，常常去提醒啊，先生你要注意这个，爱人你要注意这个，孩子你要注意这个。你会让你的孩子从环境当中的警醒慢慢慢慢提升到灵里的警醒。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这个时代，读尼希米记真的是神在对我们的说话。所以我们想透过今天的读经的进度来帮助我们操练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好让我们行在神的恩典和行在神的能力的当中。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建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那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阿们。在整个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尼希米跟他的同工在面对仇敌全面的反扑，内外夹攻，内忧外患的时候， 最烦恼的地方就是弟兄姊妹也都没有力气了，建造的工程这么复杂繁重，灰土甚多，扛台的人都没力，外面仇敌攻击更是不得了的强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又疲乏又很软弱，如果是你，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来看看尼希米他们怎么回应，因为尼希米的每一个回应其实正帮助了每一个我们建造家庭的人，建造小家的人，甚至是建造教会的人一个最好的学习。你今天渴望你的家能够刚强被神护卫吗？你今天渴望你那些未得救的家人能够赶快信主，有份于一起来建造这个圣城，建造这个圣殿在你的家中吗？你在建造你的小家，你在牧养你的小家，牧养你的教会，当弟兄姊妹们软弱疲乏，仇敌恶者又在外攻击，教会又许多的纷纷扰扰的声音的时候，你该怎么去面对呢？难道只是一筹莫展，只是祷告啊，甚至是求那些反对的人离开教会吗？难道是求那些软弱的人再使出力来吗？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真的要从神而来，领受属灵的智慧，你才有办法在外面有攻击，内部又疲乏，众人又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怎样来靠着过去成功的案例，尼希米成功的案例，来回到神的面前，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来建造你自己的家，来建造你的婚姻和亲子关系，来建造你在职场上面能够靠主得胜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机会，你怎样在你的小家的牧养，在你这个教会的喂养的上面，你可以抓到神的心意。第一个你要所学习的，你要在第十三节你要看到，他没有体贴任凭神的儿女去说软弱的话，就让他们说好吧你就休息吧，他反而做一件事情，他使他的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第一个你要学习到，就是你要常常学会去正确耳朵的听，你要正确耳朵的听，去听不是去听人的抱怨，你要去听那些有从神而来信心的人，你要借由他们使大家能够一起的兴起，一起的兴旺。在团队里面难免有人会说负面的话，难免有人会说抱怨的话，难免有人会说体贴肉体的话，你要正确的去听，然后你的嘴要去说出来，说出来使人的灵可以刚强的话，使人的那个心能够定准神的旨意的话。尼希米在这边做了一件事，他动员所有的百姓按着各按宗族都来参与。在新约的读经当中，我们就发现属灵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少数人的，属灵征战一定都是整个教会，整个身体，整个国家，是你整个家。你不要总觉得哎，我为我的家祷告，我进入属灵征战，我们的家没事。不，你要带领你的家，鼓励你的家一起有份，一起全部起来有份在这属灵的征战。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你要对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他愿不愿意你都要鼓励他，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你朋友一起来祷告，找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机会，全家一起来祷告。但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主呢，如果你的家人甚至是敌对这份信仰呢，你也必须有智慧的去对他说，哎呀爸爸呀，哎呀妈妈啊，先生啊，你为我祝福，你为我祝福，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次序的里面，把你放在一个遮盖的下面，你为我祝福，你帮助我，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家，我很想经营我们的婚姻，我很想经营我们这个家，你来帮助我，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经营我们的家好吗？这就叫做全员动员，让整个家，让你整个小家，带着你的小家一起祷告，带着你的教会一起来祷告，一起起来有份在这征战的行列。尼希米就是做一件事情，把全民都带进到这个征战，他不要让神的儿女有人在那里闲战，哇，有人力气衰竭，有人在那边闲战，有人忙得要命，有人在那边没事，哇，有人非常的辛苦，有人在旁边指挥这边指导说话，他非常勇敢起来，是要求也是鼓励，是要求所有神的儿女都动员起来，一起进入到这场的征战，一起进入到这场的建造。神很看重整个家，这就是整个身体，整个国度的看见。你会看到 以利亚在重修祭坛的时候，当时整个国家在亚哈耶洗别的手下，当时没有人要再敬拜神。以利亚做一件事情，他用12块石头叠在一起，代表12个支派恢复对神的敬拜。那时候这是整个以色列是分裂的，犹大是分裂的，但以利亚就做一件事，12颗石头代表整个家，代表整个国家，代表整个12个支派，不管这些支派有多软弱，不管这些支派远离神、背叛神、拜偶像，但是当以利亚重建祭坛的时候，他仍然在乎的是12个石头、12个支派要一起起来重建祭坛。约书亚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拿12颗石头。尼西米也要按各个宗族，他要让12支派认识自己的身份，让12个支派多多少少都要派人出来，因为这是讲到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一同来参与。尼西米的第一个反应，属灵的原则，他最聪明的一个决定就是动员全体参与，不要那只是少数人的参与。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很有恩典，你们全家都基督徒，带着你的全家一起来祷告，因为神的救恩是在家中。神不要只有爸爸祷告啊，妈妈祷告啊，小孩子去忙他们的功课啊，也不要小孩子啊，就是好好去参与主日学，你大人都不参与祷告，让你的全家聚在一起，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敬畏神，唱一首诗歌，读一节两节经文都可以，就是全家在那边感恩敬拜，在那里一起宣告神的名来祷告。我都相信你的家在今年都可以转变，我都可以看见你的家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运作的里面，神就为你们起来征战，抵挡仇敌恶者一切的作为。你不要以为仇敌不想攻击你的婚姻，你不要以为这个仇敌恶者好像对你的孩子没兴趣，不，仇敌恶者随时随地的就是要破坏你的婚姻，破坏你的亲子关系，破坏你的生命，破坏你的那个核心身份，他就是要破坏你在小家，破坏你在教会的带领。仇敌恶者所做的就是这件事，你一定要一个清楚的看见，带着你的全家，带着你的小家，甚至带着你教会一起同心来祷告。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动员、鼓励、要求、勉励，甚至是期待，你用各样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家凝聚在一起，在神的面前竭力的来寻求神，没有一个人是闲懒的。第二个，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引导神的儿女把眼目转向神，引导我们的眼目一直转向神。尼西米就做这件事情，他说什么？14节，你看，他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他坚固神儿女的信心，最容易最直接的坚固就是叫我们的眼睛一直转向神，转向那个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转向那个当我们心向山举目的时候，那个造天地的神。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而来的耶和华。尼西米所做的就这件事，在神儿女最艰难的时候，在仇敌攻击的时候，在人软弱的时候，鼓励大家去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神。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家人，你读15节，你读15节，你看看，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计谋，就不来了。你那个就不来了，你在你的经文下面有没有看到点点点点点？但是原文根本没有这句话，仇敌没有不来，仇敌只是暂时退开，仇敌永远不会罢休，他还会回来，他会用别的方法，此路不通，他会寻找别的管道。你等你读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仇敌要用别的方法，他要杀害尼西米，他要击打牧人，叫羊群失散。仇敌不会轻言罢休的，在仇敌整个谋略的根基上面，尼西米一个正确的回应，一个信心的回应，就可以让仇敌退下去。你的家，你要常常鼓励你的先生多去看神在你们家中的作为，鼓励你的孩子去数算神的救恩。一个智慧的妇人常常会去带你的家庭去看神，去敬畏神，去纪念神。如果我们感恩不出来，你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你很容易灰心、失望、沮丧。为什么？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常常会忘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得胜。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常常去纪念生命当中的每一件大小事，会去感恩的人， 一个越感恩的人就越谦卑，一个越谦卑的人就越晓得神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去帮助他。遭遇到痛苦，遭遇到难处，遭遇到疾病，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只要一去数算神的恩典，他就回想，哎呀，过去神是这样帮助我的，过去神是这样照顾我的，过去神是这样陪伴我的，现在神也会，未来神也会。一个不常感恩的人遇到难处，他第一个就是抱怨，因为他忘了神过去会帮助他。所以去纪念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像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要去赞美，要去赞美。一个去赞美的人不是不去看环境，一个去赞美的人会去看见神要在环境中做事。你把你的信心一直去纪念神，一直去坚固神，你会发现难处即使再怎么来，换着方式再怎么来，我们的心已经都被神给坚固了。这就叫做纪念神是大而可畏的。家人们，一个敬畏神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的每一个情绪的选择，还不是教导你在环境怎么选择，而是教导你的心怎么选择。你会发现帮助我们的那个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你怎么还会在难处和苦闷呢？你怎么还会去失望沮丧呢？所以家人们，把你的心再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去纪念他，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第三个，他呼召，呼召所有神的儿女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产而征战。我们一定要起来征战了，让人家觉得这个征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你看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也腰间佩戴修造，吹角的人都在我旁边。这十六节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日起，从那天开始，他们更警醒了。呼召会使人警醒，一直持续的吹角会使人警醒，一直持续的呼召也会让人看重神的带领。你会发现21节，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从早上天亮直到晚上星星出现。呼召会使人更殷勤，也更不会浪费时间。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常常呼召，常常呼召？不是说弟兄姊妹，我已经回应呼召了，我干嘛还要回应？不，你越去回应呼召，你越会警醒；越去回应呼召，你越不会被迷惑给欺骗；越去回应呼召，你里面也会越有力量。当我们一回应神的时候，力量就从神那边而来。当我们一回应神的时候，那个恩典就从神而来。当我们一回应神的时候，说主我愿意，你还不要先讲说我能不能，你只要说主我愿意，你只要一回应呼召说主我愿意，能力就下来，信心就下来，恩典就下来，帮助就下来。很多时大家不愿意回应呼召，第一个想的就是哎呀，我能不能啊，我可不可以啊，我会不会啊，我行不行啊，你想的都是自己。越想自己的人就越没有办法回应呼召。一个回应呼召的人都不是看自己，一个回应呼召的是说，神啊，你若要我就回应你，我就回应你，我的眼目就转向你，我就答应你，做不做得到那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要回应你，说主我回应你，我愿意。只要一回应我愿意，仰望铜蛇的人必能得救得医治。回应神的人信心就来，刚强就来，恩典就来，能力就来，帮助就来，机会就来，门就向我们打开。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少想自己，多想神。回应呼召的时候，不是再去想我已经回过了，哎呀我问他是啊，大家怎么看，哎呀我怎么想，哎呀我已经这脚，你的脚都没力走到前面了，你怎么还有这种能力去面对挑战呢？每一次你的手都举不起来了，你怎么还会有能力去面对这些的难处呢？你只要把手举起来说主我愿意，把脚挺起来走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愿意，难处就神为我们背负了。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亲爱的家人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在新年的时候，神把一个坚固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闲懒的，回应这个呼召，坚固你的信心，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一同起来，没有一个人不参与的。十二块石头聚在一起，你们家里有几个人就是几块石头，把这些聚在一起，家人这个家庭祭坛一聚在一起的时候，火就从天上下来。一个去纪念神的人 神那个大而可畏的能力就从天上下来。一个不断去回应呼召起来征战的人，不是在乎自己能不能，你只要愿意，神的恩典就下来。所以亲爱的家人，警醒一起来的时候，神就会开始使我们的手开始有力量，使我们的脚开始有能力。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阿们。